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 101.8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又是晚上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咱们今天呢接着说皇叔在涛的故事。上回咱们说到哪儿呢，就是这个张勋复辟啊。讲完这段历史之后啊，咱们今天接着讲这个在涛和家里人之间这关系到底如何。可以这么说吧，在涛啊在家族里边啊是一个用北京话说满张罗这么一个大拿，就是什么事儿呢，皇族里边有大事小情的全都找他去拿个主意，甚至让他亲自去操办。这在涛的一生啊，曾经为这家族很多的重要成员办过很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丧事。哎，咱说嘛，人生唯送死者以当大事，孔老夫子都这么说，尤其是古人呢，视死如视生啊。然而呢，最难忘的也是最遗憾的是受这个五哥载沣之托，为五嫂瓜尔佳氏办这个丧事。这瓜尔佳氏呢，在成为醇亲王载沣的福晋的前一天呢，由这个额娘陪同专门啊来到这个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当时这慈禧老佛爷还在世呢，这慈禧啊是很喜欢这个女孩。这女孩咱按表是谁呢？是荣禄的闺女。因为这个荣禄啊，说实话那跟慈禧关系不一般，有点这个慈禧男闺蜜这意思啊，所以非常喜欢荣禄这闺女，能够成为自己啊亲侄媳妇儿，这慈禧心里边非常的高兴。过来之后啊，就叫她来来来来来，拉着这个瓜尔佳氏的手啊，就不断的嘱咐她说，过了门之后啊，你得好好的侍奉你那个丈夫，就是醇亲王载沣啊，一定啊要操持好这个家。这慈禧最后啊竟然是打破常规啊，给了这瓜尔佳氏啊特殊的赏赐。这瓜尔佳氏呢也确实没辜负这个慈禧指婚这个愿望。何为指婚呢？就是慈禧从中保媒拉纤，这门婚事就成了。那在以前呢，在帝制时期，尤其说慈禧老佛爷给指婚的，那是无比的荣耀，是两个家族的荣耀啊啊。那么瓜尔佳氏呢也没有辜负，或者说也不敢辜负慈禧老佛爷这份愿望。她呢全心全意的辅佐这个丈夫为大清国效力，起到了这么一个特殊女人的作用。为什么叫特殊女人呢？因为一般的在古代的家庭妇女就是相夫教子，对吧，扫扫地收拾家务做做饭就是您的本职工作了，其他您什么也甭管，尤其是家庭里边的事情拿主意您更没有插话的份儿。但是说到瓜尔佳氏是一特殊的女人，就是她对这个大清朝啊，哎，有了怎么说呢，自己的一份想法。她希望呢能够再让大清朝啊能够辉煌起来，因此呢也是奔走了很多地方，联系了很多人，花了不少的钱。这后边呢咱会说。当时啊，即便是这个辛亥退位诏书已经发出来了，她呢也没像载沣那么心灰意冷，就家里边的男人爱新觉罗载沣都已经心灰意冷了，得了，大清朝算没了。没想到他这媳妇儿啊心气儿挺高。为什么呢？他这媳妇儿啊他不认命，用现在话说啊有点轴这么一个媳妇儿。而且呢他明确表示了，说这个丢了的东西咱一定得追回来。所谓丢了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咱这大清国呀。他这不认命这劲儿啊表现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狂热的要复辟。首先呢，是对这个子女啊进行这个恢复祖业的教育，没事呢就告诫自个儿的孩子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是王你知道吗？咱爱新觉罗家族那就是王，所以说你们都是皇亲国戚知道吧，你们一定要肩负起这个大业来，让孩子知道咱府上最大的事儿就是推翻民国，咱们恢复祖业。在家里边先这么教育孩子啊。为了这事儿呢，他把这复辟的希望啊寄托在了父亲荣禄的旧部，自己的爹是大官吗？啊，以前呢有很多旧部，就是他的这个部下，还有呢那些个有野心的军阀，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那你光跟人说咱一块干吧，谁理你呀？怎么办呢？你得花钱呢，你得使唤钱呢。所以呢，不惜呀花费重金，就买通这些人，啊，为他服务。可以说当时花钱如流水一般呐。有的时候这王府里边的钱都花光了，他甚至呢把自个儿结婚的时候从娘家带过来的私房钱也都垫在里头了。他还曾经一度啊把这赌注压在张勋身上，咱知道张勋复辟失败了吧，但当时不知道啊，就把这赌注啊都压在张勋身上了。即便是张勋复辟这个失败之后啊，仍然是痴心不改。听说呢这张勋生病了，这个挂儿家是干出什么事儿啊，现在看来挺愚蠢的，对天磕头啊，祈求老天爷保佑啊，啊，能够让他平安的度过这场大病啊，甚至打算呢让这个溥仪和张勋的闺女俩人结婚，而且美其名曰说咱搞一次这个复辟的政治联姻。后来呢是因为这家里人呢强烈反对，这才不了了之，要不然呢很可能历史改写，这溥杰娶的那就是张勋的闺女了。这挂儿家氏啊和很多的清朝遗老啊是一样的，总幻想着有一天呢，哎呀，这大清朝能复辟啦，这祖宗江山能回来啦。他把这种希望啊就完全寄托在俩儿子身上了。在他的这个耳濡目染呢和这个血泪的浸泡之下，刚开始呢刚步入这个政坛的溥仪溥杰心里边这个复辟之火呀燃烧的是越来越旺。为什么呀？被这挂儿家氏给鼓动的。他们这个政治理想的全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推翻民国，恢复祖业，重建爱新觉罗的家族，重建这个王朝，为之奋斗。当时啊溥仪溥杰是这种心理。那为了实现这个复辟的梦想啊，挂儿家氏甚至啊和这个端康太妃俩人联合了，通过这个荣禄旧部袁德亮和这个奉系的将领啊取得了联系，给谁呢？给这个张作霖，东北王张作霖呢送去大量的古玩珍宝还有字画啊。而且呢一向表示忠心于大清的张作霖呢也多次派人来到北京向这挂儿家氏啊传递信息，说什么呢？说日本支持奉系方针已定，只要奉系军力财力充足，复辟指日可待，给你画一大饼。哎，只要你支持我张作霖，你们爱新觉罗家族复辟那就是眼目前的事儿。只是啊随着这个喜讯而来的还有一桩怪事儿，这怪事儿呢也是导致挂儿家是最后啊服毒自杀的这么一个导火索。这怪事儿是什么呢？这奉系方面呀对这个端康老太妃呀包括挂儿家氏啊带去的这些珍贵的礼物，咱之前说了为了拉拢张作霖送了大量的古董珍玩，但是呢那边奉系说了我们没收到这些东西，对您给我们这些个古董珍玩金银玉器我们是一无所知啊。相反的却传说呢说这些个珍品呢在地安门外好多古玩店里边大伙见到了，在古玩店里卖的都是皇上家的好玩意儿。哎呀，这端康太妃呀、啊、对此是十分的恼怒。端康太妃谁呀、啊、就是光绪皇上的媳妇儿。这会儿呢光绪皇上早已经坐古了，所以这是上任皇上的媳妇儿老太妃。对这个十分的恼怒啊，就严厉的训斥这个挂儿家氏啊，怎么回事啊，并且呢这话里话外啊唠着挺埋怨。怎么说呢？说咱俩啊这关系咱可没什么对不起你的，可是呢 咱交给你给张作霖的字画，现如今晚都在这地安门古玩店在那卖呢，怎么回事啊？啊，咱知道你会花钱，这手头呢也紧，但是你跟咱说明白了，你要缺钱你跟我说，我能不帮你吗？话里话外的，这老太妃呀，就认为这鬼是官二家是倒的。那么官二家是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个事情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官二家是一听啊，自己要贿赂张作霖的这些个文玩珠宝玉器书画全都没到张作霖那儿，反倒是在地安门外的古董店在那儿卖呢。这一下啊，心里边凉了大半截子。并且呢，这事儿端康老太妃也知道了。为什么呀？是官二家是跟端康老太妃俩人联合起来要拉拢张作霖呢。这端康老太妃脸一刮搭撂下来了，可就埋怨这官二家是，话里话外那意思就是，你别干这事儿啊，你缺钱跟我说，我能不给你吗？言外之意就是怀疑这事儿是官二家是干的。这回官二家是真可以说是百口莫辩的，当时犹如是五雷轰顶，钢刀扎心的，一看复辟无望，这不说吧，自己的面子可又已经颜面扫地呀，落了一个贼，落了一个偷，这么一个名声，在那个年代，尤其这贵族妇女，谁受得了啊？所以呢，经过羞辱之后，这瓜尔加氏就觉得自个儿这人生已经是走到尽头了。最后一个没想开，终于在1921年，可就吞了鸦片自杀了。他呢，在给载沣的遗书当中啊，曾有一段呢是专门写给儿子溥杰的。你别看临死之前写遗书，都没忘了嘱咐溥杰你要复辟。所以说在他心里边，复辟可以说是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儿啊。他写道啊，说你长大了千万不要像你阿嬷那样没志气，就说这载涛自个儿这爷们儿实在是没志气啊，说这溥杰你要好好念书，好好的帮助你哥，这才不负我生了你一场啊。同时呢，你们要共同完成复辟扶清大业，临死惦记的还是这个事儿。但是甭管怎么说，这复辟最终是失败了，瓜尔佳氏最终也是撒手人寰了。这消息一传开啊，整个就震动了清朝的皇室，包括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啊。这载沣当时就懵住了啊，尽管呢，说实话平时啊对这瓜尔佳氏颇为不满，为什么呢？载沣有点认命的意思了，没想到自个儿媳妇天天这么折腾，你光折腾还不要紧呢，把这府里的钱呢都给散干净了啊，拉拢各路军阀，拉拢各种的遗老遗少，结果呢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这爷们儿对这媳妇儿啊是颇为不满。但是甭管怎么说，咱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吧，福晋死了还是给这载沣啊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他本来啊办事能力就不强啊，而且呢又遭了这么一个磨难，就更不知所措了。于是乎呢，还是这个载涛啊比较能够体察到自个儿兄长这个意思，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主动呢就承担了给自己嫂子办理丧事的这个重任。要知道那会儿办丧事其实很麻烦，尤其是你要是不是明白人的话，这里边很多规矩礼仪程序啊往往都能办乱了。所以呢，这按现在话说呀，跟一个晚会总导演差不多，非常繁琐的一件事情，而且你还不能办的失仪。为什么呢？尤其是面对死人，如果办的失仪的话，整个这个家族其他的遗老遗少会拿这事儿说你一辈子，这就你一把柄了。所以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重任的。那么经过载涛的精心准备啊，这葬礼很快就按期举行了。那为了这个悼念自己的生母，溥仪呢也是非常的呀上心。他也是第一次坐着小汽车离开了紫禁城，到哪儿了呢？就是自己的出生地淳王府，送自己的母亲瓜尔佳氏入殓，就是尸首啊入棺材。那么在王府前边就临时搭起了两个扎得高高的这个蓝白纸花扎的这个牌楼。因为当时啊办丧事在旧社会，尤其像这种纯亲王家还得是大操大办的啊， 蓝白纸花扎的彩排了。大家听这个白社会经常贯口里边说到这个，那是一个社会真实的写照啊。咱说了扎的牌坊，两边呢跪的都是身穿重孝的人，而且呢旁边还有这个吹鼓手，这唢呐声啊可以说是一声高一声低，声声全都是哀乐之声，让人心里边不是滋味啊，响彻云霄。在门外呢是跪迎溥仪的人，而且呢这里边打头的是溥仪赐了头品顶戴的自个儿这个弟弟溥杰，这大门以里啊站着迎接他的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醇亲王载沣。穿过两旁跪拜的人群，这溥仪呢直接就来到了银安殿，自己生母瓜尔佳氏的灵柩之前。在吹鼓手的哀乐声当中啊，这溥仪呢也是行了大礼，跪拜叩了四个头，而且呢在这哀乐声中啊，溥仪呢亲自送母亲的遗体入殓进棺材，并且呢拿一驼了经被把遗体还得给盖上。在这儿咱可以多说两句，这陀螺经被啊其实是佛教里边的一个用品啊，它全称呢叫陀螺尼经被。这陀螺尼上边什么意思呢，就是拿一个像咱现在单人被的这么一个大小的一个黄绸缎，一般来说是黄的，上边呢印上这个梵文的经文，就是陀螺尼。一般呢咱们老百姓管这个也叫往生被，说是呢把这个被子盖在尸体上这个人就可以往生了。那么清朝咱们知道啊，整个清朝皇室基本上是信奉佛教的，所以说呢他们死后很多都会用到这陀罗尼经被，尤其最有名的谁呢，慈禧老佛爷用的这个陀罗尼经被，不光是这个锦缎呢，这底子这个锦缎做得好，并且上边呢是嵌满了珍珠，哎，这么一床陀罗尼经被。只不过当时呢说这个东陵大盗孙殿英到这个慈禧墓的时候把上边那个珍珠啊全给挪走了，就剩这么一个陀螺经被还放在现在东陵这个博物馆里头。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的话，确实作为这个丝织品或者纺织品来说，那也是手工极其的高超，可以说表现了清末最高的手工的级别啊。咱们把话说回来，说这个给瓜尔佳氏的这个棺材上边盖上了陀罗尼经被，在这个一阵悲痛由心底而生啊，这溥仪就控制不住内心的悲伤，是失声痛哭啊。别看是真龙天子，毕竟也是娘生爹养的，所以说呢心里边这不是滋味，应该说大家都能体会到母子之情啊。可以说这个葬礼啊是办了很多天，如果形容这个葬礼的话呢，咱得说是奢华啊，豪华。一办办了很多天，天天是啊这个灯烛高照，诵经不绝。因为以前讲究这个呀，就是人在死后呢一定要给他念经啊，家里边没钱的念个这个七天到头七，家里边有钱的甚至呢念49天要念七七。那么那会儿呢还更有意思的，咱听这相声里边有一个词儿叫师傅经，什么意思，当时专门有这种啊业余和尚。什么叫业余和尚，他不是真的出家人，赶到有这个白事的时候呢，本家啊他请不起这个正经的高僧大德，怎么办呢，就请这个师傅经，就是这些业余和尚，不是出家人，剃光头，等到应这活的时候呢穿身袈裟。您还别说这帮人呢还有点本事，怎么呢，和尚念的经他都得会，和尚敲那法器他都得会敲，哎，都得打到点儿上。所以说有人请这个师傅经，甭管怎么说吧，有钱没钱的都讲究得这个念经。那瓜尔佳氏亡故了，那更得是诵经不绝，并且呢出殡当天达到了一个高潮，哎，这仪仗队打头，那送殡的队伍一下排出一里多地去，这个载沣的兄弟呀，包括家人呐，分成了几十辆马车，就护送这瓜尔佳氏灵柩，一路吹吹打打的，一直到晚上10点多，这队伍才回来，把他给送到坟地了。那说到瓜尔佳氏这坟地到底在哪儿，其实特别好找，因为咱们北京临近西山八大处有一个福田公墓，那地方有好多这个名人都葬在那儿，其中就有一位谁呀？就是咱说的这个醇亲王载沣。 也叫摄政王墓，就在那儿。我呢是亲自去看过，摄政王旁边有一个墓，就是瓜尔佳氏的墓，所以他现在的墓还是在西四环那边。哎，那么说到呢，给他这个皇嫂瓜尔佳氏治丧，后边还有一系列的事情。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这么一江湖郎中，出去看病呢，结果治死人了。这主人就罚他，说你呀，我跟你说啊，治死人了，我罚你拉磨，啊，你给我磨十担麦子，咱们还则罢了，磨完之后我放你回去。好家伙，这一宿就没歇着呀，溜溜磨到大天亮。这郎中呢，把这麦子磨完之后，终于被放回去了。第二天，又有人敲门了，说大夫呀，请您去看看病去呀。这郎中直接说了，明白了，你告诉你家主子，先把那麦子准备好啊，磨也套好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到了这个在涛呢，给自己的这个嫂子瓜尔佳氏办理了丧事，办完之后自己可以说是心力憔悴，累得不轻，但最后呢也是颇为感叹，说了一句话，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但是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可能是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在这之后啊，这在封的侧福晋邓家氏，他这个葬礼也是在涛全程操办的，而且心情和感受啊跟上次是大不一样。为什么呢？咱得说说邓家氏这个人。邓家氏啊，常年陪伴在封，主持家里边这个家务，一直啊是这个在封生活当中的一个依靠。这夫人死了，对在封来说呀，刺激非常大啊，尤其是这个晚年丧偶啊，使这个在封呢非常的悲痛不已。他呢不由得又得把这个七弟在涛叫来，为什么？自己实在是太悲痛了，只能有劳自己这个弟弟啊为他代办这个丧事。在涛呢其实平时啊非常佩服这个嫂子，这嫂子出身呢并不是非常的高贵，所以说呢他这个嫂子很能吃苦，也很能干。自从这个嫡福晋瓜尔佳氏故去之后啊，这几个没成年的孩子都是这个邓家氏一手给拉扯大的。王府的内部事务呢，后来也是交给这个邓家氏一手来操办。这邓家氏平时特别的善于动脑筋，而且呢非常的怎么说呢，务实精神非常突出，干事呢非常的干练，这在贵族家庭的主妇里边很少见。一般来说呀，像这种大户人家，尤其是贵族家里边的主妇啊，能持好家的并不是特别的多，这个是一个能持好家的。比如说吧，这在封在天津的住所啊，由于这个仆人要结婚了，住房比较紧张，他呢就亲自设计盖了两楼两底，哎，亲自设计盖房，一时间呢就在这个家族啊和这个亲朋好友当中啊就广为流传，说您看这媳妇儿多会持家。而且呢他还提倡啊，人人都要节俭，要勤劳，个人开支呢也是非常的节俭，光说别人不行啊，自己平时花钱也是没有那么大手大脚。尽管说身边啊有这个奴仆，对吧，您是醇亲王的侧福晋，那这个地位来说使奴换辈是应当的呀。虽然身边有奴仆，但是好些事儿呢他宁可自己亲力亲为。比方说这衣服开线了，以前来说福晋衣服开线了准有人伺候着，他呢从来都是自己拿针线自己缝啊，而且呢不让这个裁缝去做去。晚间呢做事的时候啊，也不让这个奴才在外间守着，你们该睡觉睡觉，我这该做活做活，不用伺候着。有时间呢甚至啊和这个仆人一块打扫卫生，包括在花园里边啊动手啊料理这个花花草草啊，可以说这邓家氏都是一把好手。而且呢念及邓家氏在王府30年呢委曲求全，在这儿辛勤操劳，这在涛啊就把这个葬礼安排的十分的风光。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叔子佩服这个嫂子，那么一切呢都按照旧礼进行。 这花园里边又搭起天棚来了，请来这个僧人在这念经做法事放焰口啊，每样都是认真周到啊。尽管呢当时啊是酷暑，正好是夏天，这死者呢，你想第一这尸首啊容易这个腐烂犯臭，另外一个呢就是怕这当时夏天万一这尸首烂了之后有什么病传染给府里的人，这不好啊。尽管在当时的夏天，这再封呢还是决定啊咱停灵21天，按期算的话呢就是3期啊再下葬。当时啊再涛就评价这个葬礼说啊，这个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超过了早年间狄福锦管家式那葬礼，就说明啊他在这个家族里边啊应该说是备受人们爱戴的这么一个角色。这是说到在涛给自己的这个嫂子承办婚礼的这么一个事情。下边呢也得说到他给个宗族里边的人呢办这个大婚庆典也是一把好手。嘿，这个呢得说到是这个在涛啊作为谁呢，溥仪的七叔啊，这么一个地位，不仅是在皇族里边地位特殊，在溥仪心目当中呢啊也很不一般。因为这个溥仪啊也非常的喜欢自己这个七叔，有事没事的都愿跟他交流，让他帮着拿一主意。哎，这一方面呢固然是由于传统的宗族观念决定的，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呢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啊在涛这人呢交往非常的广，非常的善言辞，而且处事非常谨慎。您想吧，现在甭管是家里边办事儿，还是说单位里边要办个什么大事儿，选人的时候无外乎就这几点。交往得广，你得有人脉，尤其婚礼这样的，您没人脉请半天谁也不来，光杆司令没法办婚礼，对吧？第二一个善言辞，出去跟人交往呢说话得招人爱听，然后处事呢谨慎，尤其这种事情，这可不是说给以前自己的嫂子办丧事了，这给溥仪办大婚比那个更重要。为什么呢？溥仪虽然说下台了，但是那叫训帝呀，对吧？所以说呢他这婚礼一定是流程啊程序啊得非常周密，得找一个非常的谨慎的人处理这个事情，那在涛呢全都占全了。因此呢这溥仪啊对外的事宜一般来说都由这个在涛来办理，就连溥仪选这皇后也没离开在涛从中斡旋。你听，从中斡旋，为什么？这里边啊出过矛盾。说是在1921年呢，溥仪16岁的时候，这醇亲王载沣就是他的亲爹呀，包括这个贝勒爷载涛，还有呢皇上的老师陈宝琛，这几个人呢凑在一块就商量了，说现在这皇上春秋已盛，已早定中宫啊。什么意思？春秋已盛，按现代话说呢青春发育期啊，已经开始懵懂了，一早定中宫，咱得早给他娶一媳妇儿啊，并且呢奏明这个溥仪还有太妃们得同意。溥仪本人也知道，太妃呢就是上一任皇上留下来的媳妇儿，老太妃们你们也得同意点头咱才能办呢。然后由这个在涛啊办理这个选后的事宜。这消息传出去以后呢，这涛贝勒爷府上啊可以说是门庭若市。为什么？他是这次婚礼从头到尾的一个大总管呢，所以呢都得找他干嘛呀，推荐自己的名门闺秀，我们家闺女行，您看看能不能推荐个溥仪，这就是攀龙附凤啊。这些个人是络绎不绝，给在他家门槛都快踩平了。哎，王公贵族啊，这个满蒙世家呀，纷纷的就托人说情，表示呢我们都想那个成就一顿美好的姻缘呐。后来呢就连这个外地的谁呀，张作霖、徐世昌也派专使上府提亲来了啊。只是当时呢选后啊有一个规定的条件，什么呢？仅限于蒙古王公或是满蒙大臣的闺女，其他的这些个说白了汉族的嘛啊，就婉言给谢绝了。据说呢那个时期啊，这个在涛桌子上啊照片可以装订成册了。在这儿咱得多说一句，溥仪选妃跟别人不一样啊，历朝历代皇上啊他选媳妇儿的时候呢，有的是通过这个画像，有的呢是经过其他人筛选之后，最后一轮总决赛这评委由皇上还有皇上的亲娘俩人来承担。但是到溥仪这辈儿的时候不一样了，有照相技术了。 哎，都是拿照片过来参加海选来。那么溥仪到底看上谁了呢？这中间又怎么产生矛盾了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这溥仪啊要举办大婚这事儿，在全中国可就嚷嚷动了。谁主管这个事情呢？就是他这个七叔在涛。大家呢纷纷举荐自家闺女，都希望啊攀龙附凤，能跟皇上成就美好的姻缘，所以呢都是毛遂自荐。但是这个时候咱说了，已经有了照相技术，所以当时啊这个在涛的桌上啊这照片可以装订成册，嘿，都是这个美女照啊。经过了几番的几轮的淘汰，仔细挑选之后，这婉容最后被选为了皇后。以往呢说钦定候选的这些姑娘啊是由皇上当面来挑选，比如中意的，咱看这甄嬛传里边，你是皇后干嘛呢？递给你一个如意，其他的人呢就是赐荷包，这个是有的。并且你看这个光绪皇上大婚的这个图典啊，它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包括这个书画的记载啊，咱都看到当时呢他赐完了这个如意，这如意啊并不是说这个预备皇后或者准皇后抱回府里，得专门有一小轿子抬着这个如意在前边开道，那么准皇后这轿子呢跟在那个如意的轿子后头回到自己府里，然后准备结婚的事宜，这个当时确实是有的啊。那么到了溥仪这个时代呢，他们也觉得再把人这个大家闺秀给叫过来摆弄来摆弄去的，这不太合适了吧。于是乎呢咱就按这个新方法高科技，咱就拿照片来选定啊。中意的呢让溥仪啊在这照片上啊拿笔画一圈，这就中意就得了。最后这个人选呢就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了，一个是文秀，就是咱说的后来的淑妃文秀，又叫慧心，她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公的女儿，那年呢是12岁。哎，她是啊静怡太妃所中意的姑娘。什么意思呢？老太妃喜欢这姑娘，而端康太妃呢又不太中意。你看俩老太妃之间呢就产生矛盾了。这端康太妃认为什么呢？说这个文秀啊家境贫寒，长相不灵。确实咱看照片的话，文秀比这婉容啊相貌上确实稍逊色一筹，长得也不灵，家境也不好。这个端康太妃极力推荐谁呢？我推荐婉容啊。这婉容呢那年是15岁，是满洲整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闺女。那为了选后呢，这在涛啊甚至不惜和这个六哥在寻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啊。这溥仪呢事后也记下了这段过程，他怎么写的呢？说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位强调海军一位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况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哎，以前呢说到底我们是应该加强海军还是加强这个陆军，俩人就争论不休，说这回选媳妇啊还是这样，并且呢俩人是各向着一位老太妃，并且呢在两位太妃之间呢还互相的奔走。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奔波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就俩老太妃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在寻推荐的呢就是端公的女儿淑妃文秀，并且啊得到了静怡太妃的大力支持。而这个在涛啊权衡利弊，他呢是极力的要推荐这个荣源的女儿婉容，也是得到了端康太妃的支持。你看看这个两股势力就形成了，本来啊关系不错，这哥俩几乎呢为这事儿啊吵得急着白脸的，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这矛盾是越来越尖锐，眼看着要升级了。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在涛呢就拿着婉容跟文秀俩人的照片亲自进宫，让溥仪啊你自个儿选选吧。可能呢溥仪啊出于对在涛的信任和尊重，他比较信自己这个七叔，所以大笔一挥就圈定了要婉容当这皇后啊。就这样呢以溥仪的最后圣裁，皇上拍板了，结束了这个选后之争啊。 当然了，咱得还顾全这个包括载洵呢还有静怡太妃那边人的面子，所以呢载沣等人呢就建议说，溥仪啊，你干脆就把这文秀啊选成妃子就完了，俩人谁也别得罪啊，就一高一低就得了。这溥仪呢亲自就搬上御，命这个载涛啊总办这个大婚庆典一切的事宜。为了使这个婚礼啊办得能够体面点风光点，这载涛啊查阅了大清会典，因为呢得看看历朝历代皇上怎么办这大婚的，咱不能出错啊，决定呢一切礼仪按照大清这个惯例来办，而且呢还得增加一些，现在到了民国了吗，增加民国的新花样。这个载涛呢平时非常的精于什么呢，精于这个算术，所以他反复计算啊，就是按现代话说做这个预算，就认为呢这婚礼费用至少不能低于40万银元，按照当时价格这笔钱能换成什么呢，面粉20万袋，就可以想见当时这婚礼办的得有多么的奢华。而按照这载涛的本意啊，这还是尽量免于过度铺张浪费，就是还是省着花，这还花了咱说到40万银元呢。那么当时呢载涛还顾虑到这民国政府的态度，就生怕咱这婚礼办的排场太大了，结果这个民国政府横加干涉咱怎么办呢。然而啊，让人出乎意料，这第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政府不仅没有任何的反对，反而呢是大力支持。民国财政部致函内务府说，现在为祝大婚，为了那个给你助兴啊，包括呢给你随份子，特意从关税款中拨出10万银元来，其中2万作为民国贺礼。同时民国的政府军县警这些个机构还主动派出官兵来担任保卫工作。好家伙，这溥仪的婚礼排场大了，不光是民国政府啊动用这个税款给你随礼，而且当时的军队警察宪兵队全出来给你婚礼维持秩序。当时怎么规定的呢，说这个淑妃文秀她这个妆奁，就说白了就是这个嫁妆啊，进宫步兵统领衙门派在东安门、神武门及沿途战哨官兵30名，士兵300名，从文秀家一直到宫里边哦。然后皇后妆奁进宫，皇后这个嫁妆包括皇后这轿子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及沿途战哨官兵31名，士兵416名。好家伙，400多人在沿途站岗，这沿途是哪儿啊，神武门到皇后宅。神武门的皇后宅是什么概念呢？皇后住在南锣鼓巷帽儿胡同，从帽儿胡同一直到皇宫，400多人给你站岗。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及沿途战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34名，士兵458名，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军乐队的官员42名。哈，你看看，不光给你派兵站岗，军乐队里边派出人来给你助兴，宪兵司令部除官员9名、士兵40名外，还派2个整营沿途站哨，多少人呢？这是说他在册礼当天，哎，行这皇后册礼当天，这么多人给他站岗。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么怎么从这个皇后家一直站岗到神武门呢？以前不是说过皇后的轿子应该从午门进去吗？说这会儿已经是民国了，所以呢皇上住在啊紫禁城的后半拉，哎，前半拉就不属于他了，所以他进出门啊没法再走那个大正门了。那么淑妃进宫呢是派在神武门淑妃宅，这淑妃住哪儿？东城区方家胡同，还有沿途战哨步兵统领官员31名，士兵460名，宪兵司令部官员3名，士兵14名，警察厅官兵280名。就是这数字啊咱就不一一说了，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溥仪这婚礼啊可以说是大操大办。不光是得有这个军警站岗啊，婚礼当天也得有助兴的演出啊，这又体现出来这个七叔载涛啊人脉广，请的那个演出啊可以说是当时顶级豪华的演出团队。那都有谁来助兴了呢，咱们下期再接着说。
好的，感谢阿龙今天带来的一期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要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山随云